欢迎。今天我们手头这份资料，非常特别，是一篇对尼克·富恩特士，也就是 Nick Fuentes 的长篇访谈。
嗯，你可能在新闻标题里见过这个名字，他是个争议巨大的人物。但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去评判他，而是想和你一起解开一个谜题。
对，就是说，一个曾经标准的年轻保守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没错，这份访谈就像他自己画的一张思想地图，我们的任务就是跟着这张图找出那些关键的路口和转折点。
是的，这份资料的价值就在于他的第一人称视角，他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身份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他相信什么，更关键的是取决于他反对什么以及谁在反对他。这整个过程就像一部戏剧，充满了冲突、排挤和反击。
那我们就从他的高中时代开始，一步步追溯这条轨迹，看看一个最初的主流青年是怎么被推向边界，并最终选择在边界地带建立自己的阵地的。
好，
我们就从他的起点说起吧。你可能会非常惊讶，他一开始的样子和现在简直判若两人。
是的，
按他自己的说法，高中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当时流行的保守派思潮里。他读了很多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学著作，比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那些。
对，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些学派的核心思想。简单说，就是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最小化的政府干预。
是，这在当时的年轻保守派里非常流行，算是一种入门读物。
没错，还自称是罗恩·保罗革命的追随者，参加过一个叫 We Freedom 的美国青年的组织，甚至还是普拉格大学，就是那个 Prague U 的铁杆粉丝。还加入了他们的脸书小组普拉格军团。可以说他身上的标签每一个都是当时根正苗红的保守派青年。
这个起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他不是一开始就处于政治光谱的边界地带。
对，
他最初接受的是当时保守派运动最主流最安全的一套思想。这就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一个如此标准的年轻人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让他觉得这套主流思想根本不够用，甚至是一种需要被推翻的伪装。
这就是故事的关键了。时间来到2016年共和党初选，按理说像他这样的原则性保守派应该会非常讨厌特朗普。
没错，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一开始认为特朗普就是个国家主义者，一个搞大政府的90年代自由派，根本不是真正的保守派。他当时是特德·克鲁斯的坚定支持者，自称克鲁斯导弹，甚至还真的为克鲁斯的竞选去挨家挨户敲过门拉票。
但他很快就变了，这里的转变根据他的说法，第一个催化剂是媒体。
媒体。
他发现之前的共和党候选人，比如米特·罗姆尼，在媒体面前总是显得很被动，很歉疚，总是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是的。
而特朗普完全不同，他直接攻击媒体，绕过媒体，用推特和集会直接跟选民对话。
是的，在他看来，特朗普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不纯粹，但他是个赢家。
对，
他看到特朗普身上有一种之前保守派所缺乏的战斗精神，所以他最初支持特朗普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
就是说这个人能赢。
对，他能赢，他能打破自由派媒体的思想垄断，为我们这边打开一个突破口。
这可以看作是实用主义，但也可以看作是他思想的第一次脱钩。
怎么说？
就是说他不再执着于纯粹的保守派原则，而是开始优先考虑胜利本身。这其实为他后来更激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为了赢，所谓的原则是可以放在第二位的。
有道理，但光是对抗媒体还不足以让他彻底转向。真正让他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是一个他以前几乎从未接触过的话题。
移民。
对，移民。他成长在芝加哥一个白人占95%的郊区，对多元化、移民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切身体会，可以说是活在真空里。
然后两件事打破了这个真空。
没错。第一件是他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保守派主持人马克莱文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意是美国正在变成一个非白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真的有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哇，
富恩特斯在访谈里说，这句话像一颗种子，第一次在他心里种下了关于人口结构和国家身份的疑问。
这句话的冲击力很强，他把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和人口变迁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非常直接、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甚至有些挑衅的二元对立问题。
是的，
对于一个之前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简化是很有吸引力的。
第二件影响他的事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一张选举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个族裔的投票倾向。
啊，这个我知道。
这张图让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结论，人口结构就是政治命脉。
嗯，
在他看来，如果共和党继续放任移民进入，而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都投票给民主党，那么保守派的政治未来就完结了。
所以在他2016年秋天进入波士顿大学之前，他的想法已经非常清晰了，特朗普必须赢。
对，
因为只有特朗普能抗拒媒体，也只有特朗普敢说要修墙，要解决移民问题。在他当时的世界观里，这两件事是拯救他心目中那个宪政共和国的绝对前提。
好的，一个18岁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着这些想法，戴着一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走进了波士顿大学，美国最自由派的城市之一的校园。
结果可想而知，
对，冲突立刻就爆发了，
就像把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桶。他描述说自己无论是在食堂吃饭还是在街上走路，都会因为那顶帽子而遭到骚扰、辱骂，甚至在网上受到了死亡威胁。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了来自左翼的敌意和压力。
这种高强度的对抗环境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像是一种强化剂。
是的。
紧接着，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情发生了。校园里一个自由意志主义小组的人联系他说，既然你在网上和那么多人吵，不如我们安排一场正式的辩论吧。
哦，
一开始没人敢应战，最后出场的对手竟然是波士顿大学的选生会主席。
哇哦，这个级别就高了。
是啊，这场辩论的时间点也很戏剧化，就在总统大选前一周。
哇，
现场挤了大约300名学生，他说绝大多数都是来核导彩的，但接下来的发展才是整个故事的关键转折。没错，现场有一个叫卡西迪伦的女孩，她当时是本夏皮罗创办的保守派新媒体每日电信的实习生
Daily Wire。
对，她用手机在网上直播了这场辩论，结果吸引了3万名观众。
3万？一个校园辩论？
对，一个地方性的校园辩论瞬间通过新媒体被放大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件。
辩论一结束，迪伦就冲上台跟他说，你表现太棒了，网上的人都疯了，已经有好几家媒体想邀请你上节目了。
就这样？
对，就这样，一个十八岁的大学新生一夜之间从一个在校园里被孤立的特朗普支持者变成了保守派新媒体圈眼里的明日之星。他跟迪伦以及每日电讯的圈子就此搭上了线。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励志故事，但他很快就撞上了一堵墙。
啊，
他发现在这个他刚刚踏入的保守派圈子里有一个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区。
是什么？
以色列问题。
哦，这个话题
导火索是当时奥巴马政府在联合安理会的一项投票。
对，
当时安理会有一个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决议，奥巴马政府一反常态地投了弃权票，没有动用否决权，导致决议通过。
于是福克斯新闻、本夏皮罗这些所有亲以色列的保守派媒体立刻火力全开，铺天盖地的攻击奥巴马是反犹问子、以色列的叛徒。富恩特斯看到这些感到非常困惑，他认为不支持以色列的定居点是美国从1967年以来两党政府一贯的外交政策。
是的，
奥巴马只是没有去主动保护以色列而已，怎么这就成了反犹了？他觉得这太虚伪了。
怀着这种困惑，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莽撞，他直接在 Twitter 上 at 了本夏皮罗，当时他只有1000个粉丝，而夏皮罗已经是保守派的意见领袖。
是的，他问夏皮罗，为什么你的每日电讯从来不发表任何一篇批评以色列的文章？
结果夏皮罗直接转发了他的推文，并且评论说，他这是在暗示双重忠诚，是反犹太主义最确切的标志。
哇，这个帽子扣得很大。
是啊，这下富恩特斯更火了，他又发了一条推文说，如果你是中国优先，那就应该住在中国，如果你是以色列优先，也许你应该去以色列住。 夏皮罗再次转发，给他贴上了反犹分子的标签。
这里夏皮罗的反击方式非常值得注意，他没有去辩论外交政策的细节，而是直接动用了反犹这个标签。
对，
在当时的美国保守派舆论场里，这几乎是最高级别的指控，能立刻终结一场讨论，让被指控者丧失一切信誉。
没错，
这揭示了那个圈子里存在着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而富恩特斯一个18岁的愣头青恰好一头撞了上去。
根据富恩特斯自己的叙述，这次冲突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他认为自己仅仅因为提出了一些合理的问题，就被整个圈子迅速的打压和排挤。
他是这么看的，
他声称本来卡西迪伦和夏皮罗是想培养他的，但从他开始质疑以色列政策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他身边那些每日电讯圈的朋友开始劝他别再碰这个话题了，后来干脆集体拉黑了他。
他从这次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美国主流保守派运动中，对以色列的任何批评都是死对。
是的，
这会让你被瞬间定义为敌人，然后被彻底孤立和封杀。这种被排挤的感受很快就从社交网络蔓延到了他的现实视野上。
是的，他当时已经在右翼媒体播光网，就是 RSBN， 有了一档自己的节目叫美国优先。他声称卡西迪伦一直在向他的老板施压，要求解雇他。最终左翼网站媒体事务暴露了他一段关于穆斯林禁令的言论。他坚称是迪伦把这段视频泄露出去的，这导致他先是被迫道歉，几周后就被 RSBN 正式解雇了。
他认为解雇的真实原因并不是那段言论本身，而是因为 RSBN 当时正在努力申请白宫的记者证
啊，想成为一个正规媒体。
对，而他的存在和这些争议性言论被管理层视为一个巨大的麻烦和负资产，必须尽快切割。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还在上大一的年轻人刚刚经历了一夜成名，结果转眼间就被自己曾经无比向往并且刚刚踏入的整个保守派主流圈子给封杀了。
他的选择是什么？他从波士顿大学退学了，
他的求职之路也处处碰壁，他去申请了保守派一个很有名的培训组织叫领导力学院的工作。面试的时候他介绍自己说，他认为保守主义的核心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人口结构，结果被告知这种观点过于右翼，申请当然失败了，
几乎是走投无路了。
是的，
他回到了伊利诺伊州，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里挂了一块绿幕，用一台电脑摄像头开始在 YouTube 上做起了自己的独立直播。
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当一个人被他想加入的体制彻底拒绝之后，他会做什么？他不再试图融入和渗透这个体系，而是选择从外部对他发起全面的挑战。他的核心策略也正是在这个地下室里形成的。
是的，他的逻辑变得非常清晰。在他看来，现有的保守派领导层，无论是共和党高层还是福克斯新闻这些媒体巨头，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保守派草根。他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受控的反对派。
对，我们必须理解这个概念。受控的反对派是什么意思？在他看来，就是这些人表面上在反对左派，但实际上他们的存教是为了确保反对的声音永远不会越过某几条关键的界限。
比如什么？
比如绝对不能批评以色列，绝对不能挑战共和党背后的大金主。他们是安全的反对者，是整个建制派的安全阀，任务就是把真正的民粹怒火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所以他的目标变了，他不再想去迎合主流保守派运动，而是要摧毁它，或者说要让这个运动向他所定义的更纯粹的美国优先标准靠拢。
对，
他要像川普一样绕过所有中间的建制派，直接和草根对话，动员他们来抵抗自己阵营的领导层。
那么斗争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清除内部的叛徒和看门人。
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控制着媒体机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如奔夏皮罗和普拉格大学的丹尼斯·普拉格。
是的，
他认为必须先在舆论上打倒这些内部的守门员，才能真正的领导一场不被控制的反对运动。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梳理的就是这样一条轨迹。一个年轻人从一个标准的校园共和党人开始，通过与媒体、校园左派，特别是与他自己阵营内部主流势力的激烈冲突， 最终选择了一条被彻底孤立，但也更加激进的道路。他将自己的转变归因于对主流保守派在媒体、移民和外交政策上所谓的虚伪和软弱的极度失望。
这个故事本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任何观点，都揭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
是什么？
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所相信的东西决定的，又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拒绝他、排斥他的力量反向塑造的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你被你曾经向往的圈子拒之门外时，这种被拒绝的经历会如何反过来重新定义你，甚至把你推向一个连你自己都当初无法想象的更远的地方？这是我们留给你去思考的一个问题。